的名字叫做与神同行啊。与神同行就是意思就等于说我信主了，所以与神同行的人是每一个人还是只有几个人？是每一个人。当你宝珠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就是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从此开始我的人生不是只有我自己走，是我所信的主跟我一起走啊。你说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，那么这些都是你要我问吗？不用哈 ，OK， 都是在世上有一天是结束的，哈。而且呢，比如说呢，父母亲跟孩子，我们也父母亲陪伴孩子无微不至哈。但到有一天，孩子要离开父母亲，对不对？他们去上学也好，去创业也好，立家也好，总是要新的家庭就要离开父母亲，所以父母亲跟孩子分开的时候，他还是操心孩子，可是他在那一边他看不到的地方，他的问题可能已经就是父母亲所顾所不及的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是不能无就是没有能力的了。但是我们这位神呢，是天上的父亲，他跟我们一辈子走，而且走到永生，哈。所以这个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。我信主了，我有一位神跟我在一起。我们说神跟我同在，那么为什么讲说与神同行呢？是我已经信主了，那我愿不愿意跟他？对，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行为，我的决定。他已经跟我在一起了，这个是无可否认的，而且他不会离开你的。他说我不撇下你，问题是你跟不跟他？或许有人说，那他跟我啊。有问题，他怎么不跟不来？你怎么没有跟来呢？怎么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呢？你是谁啊？我们信的是神，他愿意跟我同在，他愿意容许我跟他同行，已经让我已经够让我觉得很荣幸了，对不对？何等的权益，就好像你拿了一个一生的保障、永生的保障一样，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里面要学习说，我今天信了主之后，我如何能够跟得上，或者是跟紧了我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没有离开你哦。换句话说，有时候我不想跟，我就会跟他错开了，是不是有点闷呢？是不是？帮我看一下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同行的例子，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以诺。以诺的与神同行呢，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盼望。你跟着主走走走走走，很自然的就怎么样，把他带走了啊。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的基督徒的一个盼望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就不重复那个经节了哈。保罗说有一天一瞬间的时间，谁要再来？主要再来。那个你信他而且他一直跟你在一起的，你看不见，有一天他要你亲眼可以看见。这次呢还没有到地上来，是在半空中做什么？要把我们信主的人带上去。我们每一天是跟他同行，是看不见的，他知道我们，我们看不见，圣灵跟我们在里面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亲眼看到他，他就把我们这样子照上去了啊。那个是在空中相会，所以这个以诺被提走啊，被提，圣经里面有一个被提的观念，但是没有讲被提的这个字眼啊，有一个被提的观念。所以我信主了，我跟主同行一起走，走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就把我们带走了，很自然的就跟他回家了啊。那个时候有些基督徒已经死了，身体埋葬了，他说他们要复活。那些信，只要是信主的人哈，这是教会哈，他们就从坟墓里面出来，然后跟主在空中相会。那如果说现在或明天或这几天你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，然后主来呢，我们就这样子一样被他带走了啊。我不晓得，当我看到以诺这样的人生的时候， 我心里面觉得好像很幸福的，但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想哈。你说哎呦，那我什么事还没做怎么办？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让你觉得啊，对于以后的这个美好的未来的一个憧憬哈，更大的盼望哈。好，这个跟主来到世上审判是不一样的。我上次给你们看过那些经节哈。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，第二个例子是谈到啊，挪亚，也是圣经里面第二个提到与神同行的啊这样的例子。魏宏，你以前在教会里面学习过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信主的嘛？好的，感谢主呀，因为我怕讲一些你听不懂的呀。OK， 又不会没有很了解哈。好，第二个例子是挪亚，你的讲义上面有哈，是挪亚哈。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以诺的时候，神给以诺一个特别的一种对未来的一个启示，就是他的儿子叫做马土沙拉，活得最长的啊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儿子哈。他说死后会有洪水，他的名字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看的是很美好的一面哈，就是我们跟主在一起哈，跟他跟着他跟得紧哈，然后呢有一天就被他带走。但是另外一面，神也借着以诺的这个世代，让他的儿子马土沙拉的意思是日后会有洪水。为什么会有洪水的意思是要毁灭这个世界啊，洪水是一个大灾害。那个时候的洪水是天上好像倒下来，地上是裂开了啊，深渊裂开了这样子。让我们有个观念说，我们信主的人会被提，但是呢如果没有主的人是要接受审判的啊。很多人可能把这个神审判的这个观念想成神好严厉哦，神怎么那么严厉，而且把它想成等于处罚。其实审判不是处罚啊，处罚是什么呢？处罚是你做了一个错的决定，你接受了一个结果，你去承受那恶果，那个你该受的责任。这个审判是说呢，有一个审判官，有一个审判的主人来判定谁对谁错。好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要审判的时候是包括我们所有的生活中的细节。你说怎么可能？当然可能，他是那个全能的神啊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很多不公平的事？很多很多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，就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哈，有时候不是人家故意的，可是对我们有很多冤呐、啊，里面有很多冤情哈。那你希不希望有一个能够是非分明的来判断的一个对象，好让我们心里面这个冤，好让我们心里面那个觉得非常的不平的事情呢，好像让我们感觉说有一个交代，我们希不希望这样子？这个就是神的审判啊，这是神的审判，而且他是绝对可以让我们信任得过的。人，我那天在妇女会讲哈，人的这个公平的观念是以自己为主的啊。我们有一个，比如说是公平的一个秤子，但是如果我成为那个公平的秤子，秤子你懂吗？哈，秤子的时候呢？会不公平，因为我有我的感情。比如说今天啊，如果是立生他做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比喻而已哈，他没有做什么事哈，他常常帮助我哈。这件事情我跟他很亲，跟他很熟，我说立生那个事情不能做。魏宏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，他也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不太好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直接跟他讲吗？啊，你会考虑，对不对？他刚刚来，我巴不得他再来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的公平在哪里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公平的秤子。所以当你心里说不公平怎么样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本身有我们本身的一些担子在里面，情也好，理也好，我们通常是讲理啦，那个理合不合理哈。 所以如果我们这一位我们所信的神告诉你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我们是可以信任的，因为他是绝对的公义还有绝对的慈爱。好，我要再讲一个观念，公平的一个对面，这个公平哈，一边公平，这边是公义，这一边一定要是慈爱，那个才叫公平。如果公平没有建立在绝对的慈爱上面，它就会变成怎么样？也会偏，就会用那种权柄去怎么样？去报复对方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所谓的公平啊，这个审判的公平是在于有绝对的慈爱跟绝对的公义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，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有限的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看事情的方法。所以呢，当下一次哈，我这是题外话哈，下次你心里有冤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觉得不平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想到你跟他同行的主说那句话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冤一辈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神在让这个以诺知道说，我以后像你这样跟我同行，我给你一个很美的一个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但是呢，对于那一些没有跟我同行的人，是有一个结果的，是要审判的。这个是这个以诺的人生带来的一个好像预言一样一个启示。我也给你们看到，他也有说预言的时候哈。来到第二个，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神造我们，他很爱我们，可是神不是一位纵容我们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老爷爷，他是有公正有公义的原则来判断我们的啊，生我们，但是呢他也来判断我们，而且我们的开始跟我们的结束跟神有绝对的关系。生你没有办法选择，可是这个到最后你要面对人生的这个世上的那个日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要你要面对你的人生的这个哪一个结局的时候哈，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今天那个姊妹说她对永生不太有什么样的概念，我可以理解，因为今天的日子就过不完了，对不对？问题都解决不完了，想到以后怎么样哈，很多人这样哈。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不愿意有永生，而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想那么多。但是神说，孩子，其实最美的就是因为这一辈子你要走完的，就像以诺一样，就跟着主就进到永生里面，好，就跟这一辈子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么来到挪亚的时候一样的，神一直在启示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挪亚，圣经上说，上面讲了哈，那句话讲义上的第一句话哈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挪亚的后代，我有呀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还有谁没有的举手一下 ？OK， 王青还有多吗？没有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就不印了，就不用，不要，你难得来呀。他照相了，好。好，这里提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。我要跟你思考一个问题哈，神是不是特别选谁？你看他都有那种机会，但是我就没有。我要你思考一个问题，因为有人认为神是叫做拣选论哈 ，select， 神要选谁就选谁，然后呢，他不要谁就不要谁。这个观念叫做预定论，他预定谁要得救谁不得救。这个观念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呢，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好像第一个，好像我被神选上，你看我这个人就很有机会就信神了，这神选我的，所以呢，我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我人生怎么走，我跟神走岔开了，我还是会跟神到最后一个目标再见面。
最后一站
再见面，哈、啊，对我来说还有好冒险哦 ，I'm not sure， 哈、啊。 然后如果神选我的话，等于说有些人他是不选的。那这样怎么说神是绝对公义呢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可是有的人就这样相信。
不选的他如果很想信主怎么办？
所以等于说你也不认同说神选谁不选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们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圣经有句话说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拣选谁就拣选谁，这个是对以色列的这个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哈，所以我不认同。神的救恩，神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全人类的哈，不然他为什么到我后面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哈，他借着他怎么样赐福给全世界的人？为什么今天本来神只有拣选犹太人他的选民，说我们也听到福音，我们也跟耶稣一样称神叫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认同哈。那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，神他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到人的结局是会分开的，但是神不愿意见到你跟他完全的分隔。记得哈，当你跟神完全的分隔的时候，现在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跟上，岔开了，神还容许你回来。但是有一天到那个结局一判断了之后，跟神完全的分隔的时候，神那里有光，那个没有神的地方就是没有光，就是黑暗。神那里有爱，那里就是没有爱，没有神就是没有爱。啊，这边呢是每天在敬拜赞美，啊，没有眼泪，那边呢就是暴力，这两个结果。所以其实神一直借着经过亚当的这个错误的选择之后，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回来，他的目的不是要处罚我们。所以圣经说神也会管教我们，但他的目的不是要处罚我们，处罚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的一个结果，你要去承担。好，我们常说善有善报，
恶有恶报，
对不对？就是好像一个定律，好，这个都会有报。但是神说不是只有这个自然的这个结果报应而已，或者是报赏而已，而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。所以从挪亚开始，从那个以诺开始到挪亚，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像一个示范一样。那事实上那个时候真的是恶到一个极处。他说呢，圣经上说他连那个心里想的思想上想的都是恶啊。所以神说我因为恶跟神就是离开了，亚当就是选择不听话嘛，没有神就是跟他离开了。那这个对以后的人类就是绝大的一个害处了。上次我讲说就好像一个 SARS 一个那个啊非典啊一样，你不把它灭掉的话，那是很可怕的，灾殃到所有的全人类。有一点哈，还好，其实神如果全部都这样的话，可能神就是全部就是要毁灭了。我讲可能，因为我没有当时的世界没有跟人讨论过，我不能讲那么绝对哈。但如果你想，如果没有挪亚的话，那人会留下来吗？以神的公义来讲是没有的哈。所以当神已经到一个地步，这个罪恶已经到这个泛滥的地步，所以我们今天有的你挪亚的时代都有啊，我就不用讲了哈，有什么样的问题哈都有。所以这个罪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，很早以前就有了哈。那神已经让以诺知道说以后会有洪水的毁灭跟审判。但是他也让他的儿子活了900多年，那代表什么？神的慈爱。我说过神的公义一定会有神的慈爱，神要审判一定会有神的拯救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是属于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待，神的拯救这一边的。所以这个我们不用害怕，你不要存着一个害怕的心，但是要有一个谨慎的心，我要跟主每一天谨慎的同行。好，那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挪亚，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那我就说，因为这里提到唯有嘛，好，那为什么讲唯有呢？因为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， 他的一个模式哈。首先我要走了，首先要有神的恩典，这里提到蒙恩，恩典就是他没有条件的，就是要给你恩赐或恩惠或恩宠，都是好，你能想象理解的，一定要有神给的，神给的，如果没有这个神的给的恩的话，以下的救赎什么就不用讲了，好，还要加上一个人的信，救恩本身一定要有神的恩典，而且我上次提到神的恩典在先，如果没有神预备这个救恩，你怎么样做，你怎么样计划都没有用的。今天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来一起敬拜神认识神，都是因为神先给我们恩典，所以这个会解决我们的观念，不要以为你做什么就可以跟神换，哈，我们不是去将功补罪或我做什么行为，做不来的，而且换不了的，因为这是要换回那个永生的生命啊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说，为什么说唯有挪亚呢？因为唯有挪亚怎么样回，用信心回应神，这个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只有挪亚被选了，只有挪亚得到恩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上次我们看了好几个经节，那我们看到说神的恩是给每一个人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经节，看今天这个课的第一个经节，应该是在提多书。提多书哈，如果有没有比较不熟人帮忙一下哈。我上次有没有看过这个我都忘记了。I'm sorry, 提摩太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嗯哼，往后面再翻一点。提的时候我们看过了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看到了没？救恩跟信心是连在一起的。信心是谁的信心？我们的信心。所以神没有把我们当傀儡，来，我选你，所以以后呢，你就像一只狗一样，我练了一个链子，我带你去哪你就去哪，不是这样子。跟神同行不是神帮我们带一个链子牵着我们走，是你选择，你相信我跟着主走绝对不会错。所以所有神的恩典给你，如果没有你的信心的果效，这个是一个结果，这个神的恩典就白白的放在那里了。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这个时候不认识他，也很怪他，常常会跟神很怪神哈。911的时候神在哪里啊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你们基督徒说神是爱，他哪里有爱啊？他怎么让我们有地震？类似这样子，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神的爱，他也不懂什么叫神的恩。好，所以要记得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你跟神是要一起合作的，所以叫做同行啊。他跟我们同在，他提供一个条件给你说，我就在这里，你信得过我就跟着我，求我，然后呢跟我多谈你的事情，交托给我你的事情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虽然我们不是什么都会，可是我们都可以说我要还是不要，这是很 powerful 的。我觉得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是非常，圣经说是一个荣耀哈，荣耀很尊高的，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，我可以不要，我也可以要。我不晓得你认为这个重不重要，对人来讲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、很尊荣的礼物，这是神的形象的里面的一种属性。所以信心的果效，就是救恩的意思是说， 因为神给我恩典了，要我去领受这个恩典。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好，这个蒙恩之后呢，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些行为，很自然会产生一个行为啊。当你心改变了，然后外面的行为也会改变。我们中国话说成于心，行于外啊。即使很多时候我们是外面的行为无心的，那个是一个掩饰啊，但是呢另一面呢，你心里面怎么样，你行出来的说出来的事实上是你的心里面的一个外表看得见的啊。所以因为挪亚蒙了神的恩，神先给他恩，而且他有信心，对神有信心，所以就产生了，他就成为一个义人跟完全人。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，什么叫做义人，什么叫完全人。我们先来讲一下下面几个过程。因为有这一个果效，挪亚他就会听得到神对他说话，说什么话。好，如果你注意看到那个创世纪，这个他的事记在六章七章八章。好，那到第七章的时候，第六章神对他说话，第七章说神纪念他。就因为有这个信心领受神的恩典的果效，他跟神就连结起来了，所以他能够听到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那个时候神告诉他做什么，做一只大船。我不太有概念哈，等一下看谁有概念告诉我那个有多大哈。我找一个红色的。这一条船它的长度有450英尺。啊，船有，对，装很多，对对对对，好像几强几千只在里面哈，他们有统计的哈。好，这个宽50轴，对，我把它换成我们今天能理解的长度了哈。宽是75英尺，然后它的高度是400，我这样画是比例是不对的哈。我只是给你们看到420英尺这样的一只大船。 Aaron， 如果神跟你说 Aaron 是坐一只这样的船，你要不要坐？
要
啊，
要坐
得住。对不起，我是啊，也要这个本领啊，他有本领的，可以造人然后买材料啊，他一个人而已哦。对，那就是信心了，那个就是信心了。好，今天可能神波叫你做一个大船，都不需要你来做，那这个船公司就可以做出一只很好的船。他可能会叫你做一个跟大船一样的任务的事情，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。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挪亚完成什么任务哈。他听到了，而且听得很清楚，那个尺寸东西要怎么样都很清楚。有些人告诉我说，我但愿神不要让跟我讲那么清楚，我还可以应付一下。讲得非常清楚，挪亚需要用100多年来做这条船。在那个时候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进步哈，这个要花上他的精力、时间、智慧哈，所有的他的那个都要投资在里面。结果很清楚的，神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错了，他错了。所以当他相信神的时候，他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无形中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，而且呢他还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。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，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我要再提一次哈，阿日莎信主没有很久哈，我要常这样讲哈，越来越久了哈。那跟我们这些我讲的老资格，就我们这种老资格了，我不要讲老好了哈，我是比你老多了哈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秘诀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 就是从你信主开始，只要你明白是神要你做的，你就愿意去做呀。有没有挣扎？
一开始有，
有还是有？嗯哼，是。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，只有牧师啊、师母啦，像你们哪些人啦、啊、才会听到神跟你要你做什么。 No， 不是的。他刚信主年资跟你比起来的话，可能比你短很多，可他有个心愿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他很珍惜，他知道他过去错过太多。有声音吗？那个钟声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。好 OK， 好。他错过太多这个神要赐给他生命的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他现在很珍惜，他对于他所得到很珍惜。所以他说他也知道说，我信主之后就是要按照神的话去生活。但是我们过去的很多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那个旧我哈，那我原来的模式，可以这样讲，其实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怎么样，而是我们养成了一个模式，包括我们的心思想法做法说法都已经有一个模式要扳过来，需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个指南，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指南嘛，哈，比如说我现在我的那个血压高了，那你就想说，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血压降下来？然后就找到说，不能吃盐，不能吃咸的，是不是？就像这样子，你人生产生一些层面，让你觉得说，哎呀，乌烟瘴气，然后你就开始在寻找那个答案。然后你就在圣经里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我要饶恕，可是我很难饶恕，但是我有个心意，如果是阿三会想说，我愿意饶恕，可是我做不到，而且他相信神可以帮助他做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、哦，当然他不到这里就毕业了啦，好、哦，因为我都还没有毕业啊，所以你应该也不会毕业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模式，我今天相信了，我就会听到神要我做什么。但是我听到之后还要通过你的自由意志，我要不要去做？很遗憾的，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一点上面常常要一直学，学不来。神的话，神的原则跟我原来的模式，原来那个我就是主嘛，我就是我的 master， 我就是我的王哈、啊。那现在又多了一个天上的王在这里，就会打仗，这个就是情欲跟圣灵就会相争啊。那如果我们一次一次的神跟你说了，然后你说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要抓住我有的，我哪里能这样吃亏呢？啊，怎么能可以放过他饶恕他呢？你有主权没有错，但是一次一次的你会失去一个，不是，这个还不到那里，会失去一个机会，是神对你说话的那个频率。我们世上的父母跟天上的父亲的表示方法不一样。如果我的孩子不听话，吃饭了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吃饭了，吃饭啦！天上的父亲不是这样。Aaron， 对不起啊，你坐在这里啊。去坐那只大船，我很器重你，都不甩我，做他的事情，每天忙着赚钱，好研究他的工作。Aaron， 你有没有听到我要你去做这件事情，对你很有意义？他还是一样。Aaron， 你听到了吗？这个时候其实不是。我越来越远，我应该演的是他要越来越远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越来越远，不是我离他越远了、啊、是我的声音呢，他已经走他的路走到很习惯了，然后这个声音对他讲就很微弱很小声。神不会像我们这样大声大喊啊，好，不会像我们的父母亲失控，常常失控啊。有一天有一个妈妈跟人家讲电话，就看到孩子做事情，骂那个孩子骂得他忘记他在讲电话，那对方呢等好久还是听到在骂孩子就关掉了。这是我听到的事情，实际的事情啊。神还是一样，可是你这边听到神的声音的怎么样，越来越虚渺了，因为你已经岔开了。因为神在这里你不做嘛，你就一直做你的事。那当我们没有心目中没有神，没有跟着神的时候，我保证你，我保证你， 你一定会岔开越来越远。我真的保证你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，我以我这个当基督徒的几年，我不讲了哈，好，几十年的历史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不在意，哈，圣经我看到了，牧师也讲到，也讲到了，不要这样子怀怒，不要发怒，哈，好几次啊，然后呢，你也知道神在对你说话，可是你就是放不掉那个心里面那个怨、那个恨的时候，慢慢的这些声音对你来讲，就越来越没有。没意思了，然后你就说，你看神的话有什么用，我也做不到啊。是谁做不到？是我们自己不做。你以为那个李元那么容易改他的骄傲吗？他讲的是很真诚的，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样，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，而且他是很有科学验证还有理性观念很强的人，就是有很多学问哈，有时候反而是障碍哈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只要有神，只要他有信心，领受神的恩典，神要给人的恩典是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不偏爱的。记得，不管你是谁，你什么背景是什么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，神给你的爱跟给我的爱，那个成分、那个多少都是一样。就是圣经的话，他不偏爱。问题是，你如果不跟他同行，不是他离开你，是怎么样？是你离开他了，越来越远，后来你听不到了。问题是神也不会加大他的声音，偶尔他可能为了怕你危险回来，把你这样，把你让你生一场病啦、啊，或怕生一个什么事情让你这样把你打醒了，或许有时候又会有，为了你的安全起见。好，那挪亚唯有他在神眼前蒙恩，因为他回应，他相信，他回应，他不但听到神说话，然后他也按着神的话去做，人生全部投入在坐这条船的上面，结果呢，他跟他全家得救。所以那个船上面有八口哈，这是我们中国字繁体字的啊形象，船跟八口，他们家全部就八个人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值不值得？
值得。
100多年哦，不赚钱，每天就在坐这条船。而且那么久了也没有看到下雨，这是我们信心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来不要忽略神的声音，不要觉得说每天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天天吃吃喝喝。圣经形容挪亚时代的一个字眼就是吃吃喝喝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是以前的中国人还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很苦嘛，有一餐没一餐的，哪能说吃吃喝喝呢？这个时代我们就是这样的时代，不要以为吃吃喝喝就那么自然，一天一天的过了。你这个吃吃喝喝也是一天一天的过，挪亚每一天在想说我要赶快完成这个任务，也是这样过。但当我结束的时候，那个结果，那个审判，就是分，记得审判是分开啊。我今天要跟你观念，审判不是处罚，审判是分开。到那个时候就真相大白了，所以才有我们今天人类又这样延续下来，八口留住了他们的生命，还有那些一些牲畜，一公一母的牲畜，他带到这个方舟里面，那么大的，然后挪亚还要准备一年多的食物，要住在船里面一年多，每一天闻到那些动物的臭味，是不是不容易？我告诉你，跟主同行本来就不容易，到了那一天结束就容易了，那个时候哎呀好的无比啊，但是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容易，所以不要老是说不公平，不容易，好难哦。告诉你的孩子，This is life， 这就是人生。有伤害，有让你觉得失望的地方，有让你很难的地方，但是跟主同行，这是一个秘诀啊，这是一个秘诀。好，接下去那个第四点，那些金钱你回去看哈，讲到说他在船里面几天几天，然后他要出来之前还要等好久，看看水退了没，能出去了没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哈。 还要等，他是能等的人。我们先把他的下面的描述从第二点、三点、四点，我们就这样子带过哈。所以他是一个能听到神说话的人。神对只有对某些人说话吗？还是对每一个人都说话？每一个人都说话，那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有圣经。在某一个时代，有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神的话太神圣了，只给那一些懂得原文的拉丁文的神父才能够念圣经。所以天主教有一个阶段，他们是没有平信徒是没有圣经的，那个圣经就非常神圣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天主教徒呢可能也很少在家里面内，他们可以容易拿到圣经，可是很少，没有养成那个读圣经的习惯。神的儿女，今天基督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有圣经，谁还没有的，我送了一本。而且不是只有一本，好几本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摆在柜子上面装饰，而且有的摆在柜子上面让它有一层灰。所以从这一点让我们看到神对每一个说话，问题是你听不听，听了还要不要做，然后相信神跟神同行还要等。就像你今天人生的日子也是在每一天，其实你在等着每一天过去，是你在追每一天还是日子在追你？可能观念不一样，年纪的不一样，就会感觉哈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话，好像日子推着我们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怎么那么快？又加一岁了，又老一岁了。那年轻人呢？哎呀，又要工作了，又有一个新的project 了，怎么样？追着，啊，所以可能那种过日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日子这个时间本身是要你的一个经过一个你的耐性你的等候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不管好的不好的，你要等一件事情发生，哎呀，今天我的生日，我要等着今天啊下午去吃一个生日餐，你也要等，等了这一中午吃完，今天晚上过完了，你要等一年才要到你的生日，你都在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的不好都在等，为什么不等神呢？非等不可哈，就是我们人生实际上就是在等的一个阶段呢，啊，完成这个目标，然后呢，等到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
等着最后一餐，
是最后一餐呢，啊？有了，我们天上有很好吃的，吃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吃那个生命的那个哈呀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
你要重复一下问题，他可能听不听。
神的审判是什么时候？有没有谁要回答？
最后去天家的时候。
好，我上次有讲，因为你不在这里哈。神的审判有两个，一个是对于信跟不信的，一个是对于我们已经信的人的一个行为，我们的动机各方面的一个裁判。那在那里呢有奖赏，哈。那神的审判是什么时候？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那如果被提，刚才我讲被提有没有？他空中会被提，那些都是已经信主的了，所以那个不经过这个审判，所以圣经他不经过第二次的死，啊，我们已经被提了嘛，啊，所以是主再来的时候 ，Second Coming。
知道这个，但是有时候看见那些文章哈，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的就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就是那些遭遇，他们都是很
发达，
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很小了，现在知道。
所以你有个观念，照理讲做的这个人是没有品格的，那他怎么也会出现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局面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哈，你观看他们的结局，他们像草快被割下，就是问题是你是看着眼前他的这些发达，这是一个哈眼前。第二个是 你看他的发达，嗯，对你的吸引力，就是你的价值观，这个发达对你有意义吗？好，你我现在不是问你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好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就说你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怎么都是用那种诡诈的方法，然后这个人是很品格很不好的，好，然后他怎么会眼前是有这种啊，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所以你就说就会有那种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恶人发达，好人好像好反而受苦的很多，
对，
这是我们的观念，好，
就是这样，
嗯哼。
但是我们好人心里平安，
对了，呀、yeah, ，是在眼前这个阶段，
恶人他是外表平安，他内心不一定平安，
是，所以我说那个发达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不在于这个外面的东西，那反而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引诱。那些外面的这个物质的东西，名啊、利啊，这些会成为我们的引诱。哈，那但是呢，对于那个不合理的，比如看到谁欺负谁，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不平。对那个人那么坏，然后那个人那么好，你欺负那，我们也有不平。哈，所以这些呢，在诗篇你记下来好了，回去看诗篇37篇。啊，你记一下，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啊，给你自己一些答案的话，诗篇37篇。他告诉你怎么样疏解你心里面的不平，啊，而且我们要注意，当我们有不平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种觉得不公平的时候，不管是对事、对别人的、对自己的，基本上呢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陷阱。圣经说你会生气，生气的后面就是作恶，本来是他的问题变成我的问题，就很吃亏了。哦，所以圣经关心到我们所有的层面，你心里不平的时候会有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会有。我曾经有一次傻到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在大学里面有一个负责呢，我们那时候没有音乐系的主任，然后有几个从泰国来的同学，他们就是各方面比较弱，就是比较弱一点，他们的环境啊各方面就无形中就有点等次的话，你会看到他们就是比较不先进的国家嘛，哈。到我们那里来念书，他们是华侨，可是已经都被泰国的那个文化同化了。好，那来到那边念音乐系，别的他们可能也念不了，就念音乐系，怎么会念音乐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那个音乐干事很看不起他们，我没有系主任。那个时候我呢，在那里好像是同学会的主席啊或什么的，哈，忘记了，哈，很久以前了。无形中我就为了这几个，我记得三个从泰国来的。这三个同学呢打抱不平，所以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，如果他们今天拿不到他们的文凭，我某某人也不拿。结果怎么样？我干嘛？我拿不拿谁关心我呢？那我不拿文凭，他们三个就比较好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我们那个仗义，那种不平的情绪就会带来一个很不智的一个决定。我做过这种事，然后我之后呢就常常要保护他们，常常那个干事就这样子对起来了。我吃饱饭没事干，自己很多事要做，我有很多事要学习，我在那里是要学神学，要学圣经，我要学跟神的关系。结果我到神学院去做了一件我认为是很大的事情，人家三个毕业高高兴兴走了，我留了一个自己的一个，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不成熟那种想法啊，那种当初的那种做法，不好好的把那个时间弄去服侍神，为他们把抱不平，然后跟人家那个干事这样子对起来，啊，我也不是老师啊，啊，所以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啊，但是我不再会这样子的，我告诉你一次就够了，我已经学乖了，啊，所以圣经关心我们，如果你有不平的情绪的时候该怎么办？这样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？事实上不是只有你看到，很多人都看到恶人发达，圣经就有诗篇，啊，然后呢那些弱者或者是那些乖乖的人反而受亏损，
受苦受难。
但是你要知道，刚才回到刚才那里，神的公义他有他的时间，至于报应的话是时候未到，但是神的公义会彰显的。但是还有一点哈，你要注意哈，神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个恶人，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，那个人也配得救。如果你到这个地步， 神会很伤心，因为神都救了你，为什么不能救那一个人呢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当神要很公平的审判的时候，他是他的心意，不是像我们说很想看到恶人受灾殃，不是这样，他是希望能够拯救那个我们心目中认为他是恶人。所以我说公义跟慈爱是一体的两面，而且只有神是绝对可以让他很平衡的去体现出来。那么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有真理，如何要有恩典。慢慢我们的个性会这样成长的。当你在处罚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心里很生气，他冒犯了我，但是我心里面那个慈爱不是那个纵容的爱哦。我们母亲常这样啊，生气了然后打一顿之后心里好痛很心疼，我讲的不是那种爱，而是那种没有条件，不管他做什么事情，我里面那个爱是还是那么样不变质的爱。慈爱跟公义一定是要平衡的，所以我们也在成长这个恩典跟真理。好，我们就把这样稍微讲一下，然后回下一次我要很仔细的讲这个义人跟完全人，因为他选择相信神，领受神的恩典，就成为一个义人跟完全人，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地位也很重要。好，那留着你的讲一下次带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非常高。